在一幅所书，你会发现一幅所是它这卷书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你知道为什么呢？它提到了教会和耶稣的关系，同时也提到这个夫妻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我们今天来，你要看教会的话，你会看这个以弗所书非常是写的是特别清楚。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我们要看这个第一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就在一章描述天主的计划，描述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还有呢描述耶稣基督是做万有之首，是他是管理这个宇宙的主宰。我们知道这个基督徒也是同样的，基督徒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在这个二章的时候，你发现他又开始讲这个从这个救赎开始，从这个生命的黑暗没有这个什么盼望，讲到什么，讲到恩典的亮光。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我们发现保罗写给这卷书他有他的目的，让在这个特别是在二章到第一到十节，我们发现什么？天主实现的计划的步骤是一步一步的，我觉得是写的是特别特别清楚的。我觉得同时保罗也鼓励这个，在这里保罗也鼓励以弗所教会，鼓励他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可以聚集在一起啊，有一个教会啊，也非常忠心的侍奉主，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胜过一切的邪恶呀。所以这保罗在这里是鼓励他们，在这里又提醒他们从前你们是怎么样，现在你们是怎么样的。所以在这个二章是提到这些事情。我们看三件事情，我们说天主实现的计划的步骤，我们看三件事情。第一，看这个罪为我们做的事情。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他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凡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的人的邪魔。我们从前看到这么，他提到我们从前也都在其中。这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书信。他说保罗他的意思也包括他自己，对吧？他说我们从前都在其中，是意思是所有的人都在其中做什么？他说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我们说罪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说当初你们，保罗在这里提醒他们以前你们怎么样的，他说当初你们在罪恶之中如同死人一般。你说这个在如同死人一般，什么是像一个死人呢？我们说这个他的意思他这样描述属灵的事情，他说你在属灵方面你们就像一个死人一般。什么叫死人一般呢？你说这个看这个属灵的状况，在灵里面是死的。你说为什么说这呢？他是在灵里面他是什么都不懂的，他也可以说是他无法追求属灵的事情，还有呢他没有属灵的生命。他一个人没有这个在属灵方面是死的人，是什么？靠自己是无法做到天主所喜悦的事情。你说身体死的人，咱就打一个比喻来说，如果一个人身体死了，你会发现他对这个物体，你觉得他会有反应吗？他没有反应。在这里你说这个同样是在这个灵里面死亡的人，也不会对属灵方面的事情做出任何反应。你说你再说一个，如果一个尸体，如果两个人在聊天，这个尸体你觉得他听到人在说话吗？他不会听他说话。还有如果你吃特别好吃的，这个尸体会说这个味道不错，他会吗？他不会。所以说还有呢，你要是割他一刀，他知道疼吗？他不知道疼。他在这里他就描述基督徒从前也是像这个死人一般，他说这个描述一个没有得救的人也是如此，对天主的话语是没有任何兴趣的，他说对圣经是没有兴趣的，对这个敬拜的事情没有兴趣的。你说这个圣经耶稣基督也告诉这个谁，特别有一个故事我觉得非常有意思，我们过去看一下。在约翰福音的三章，约翰福音三章，这是耶稣基督亲自和那个犹太人尼哥底母，是一个犹太人的当官的，给他这个那当官的去招这个招耶稣基督。他说这个在第二节开始第一节开始， 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他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从天主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们所做的奇事，若不是天主保佑，没有人能做。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亲腹中生出来呢？这是他来问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他问这个说耶稣是这个拉比，是这个师父，但是耶稣基督其实也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耶稣告诉他说，人若没有重生，必不能见天主的国。后来这个尼哥底母的他说，这个人老了怎么能进母腹里重新生出来呢？所以在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必不能进天主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可以为稀奇。耶稣基督告诉这个尼哥底母，你必须重生，必须有一个新的生命才明白呢。他说这个尼哥底母在这个属世方面说啊，我已经老了，怎么能进母腹里呢？耶稣说你必须重生，他肉身生的和灵生的是不一样的，对吧？在第八节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声音，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他的意思是说，从圣灵生的是和这个风吹的一样，风我们知道，我们看见有风，我们感觉到风吹，但是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对吧？所以这个这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一个人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信靠耶稣基督，有的时候外人也是感觉不到，对吧？有的时候别人说哎，看到那个人，但是呢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但是我们发现他是受到圣灵的感动，他信靠耶稣基督，对吧？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出生的时候就是出生在罪里，然后呢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他的灵是活的。如果一个人出生的时候他就不明白属灵的事情，他的所想的所做的都是为了这个世界，包括我，包括你，包括这个保罗说我们都在其中。保罗他的意思，保罗的意思也包括他自己。所以说我们说罪，人出生的是有原罪的，罪的工价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罪的工价乃是死，有代价的，罪与天主隔绝了，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灵和魂，我们这灵魂身体，我们可以说这一个人就是有灵，这个灵是做什么？灵是和天主沟通的。魂呢？魂是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身体呢？身体我们可以摸得着。所以说我们说这个，我们人是分这三方面。你说我们人常常说话，我们不知道常常说那个人的灵魂，但是我们人有的是分不开。但是天主在希伯来书四章，他说他的话语怎么像一个剑一样，把这个骨髓骨节灵魂全部能剖开分开的。所以我们说天主的话语是有能力的。我们说这个罪人是不会顺服主的。你看以弗所书二章，他说凡是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的，就是现在诱惑那悖逆天主的人的邪魔。他说这个邪魔，他人他随从今世的风俗，还有呢，他顺服空中掌权的，他顺服这个掌权的邪魔。你要看这个圣经的创世纪二章的时候，你发现在这个人被创造的时候，创造了亚当夏娃放到伊甸园里的时候，当时他们是无罪的。我们过去看一下创世纪二章。二章我们看16-17节，耶和华天主吩咐人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吃的日子你必死。在这里我们知道他给谁说的，给亚当夏娃说的，对吧？把这个这两个人安置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告诉的这亚当，你的责任是不可吃那个树上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如果吃的日子怎么样， 你必须死，说他说吃的时候他要死。我们知道这个他是在第三章，你发现他在四节，在三章的三四节，创世纪的三章三四节，只是园中那可一棵树上的果子，天主说你们不可吃不可摸，恐怕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这个在伊甸园里他们是无罪的，天主把亚当夏娃放到那个伊甸园里的时候，最后有一个蛇，他说蛇是在三章第一节，他说蛇是非常狡猾的一个，他说这个蛇对女人说天主曾说不许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知道在这里是这个撒旦这个邪魔给亚当夏给这个夏娃说话，开始聊天，聊天了之后怎么样，你要再接着往下看，你发现他说 你吃的日子怎么，蛇对女人说你们未必死，蛇说没 不一定死，但是在二章天主耶和华告诉亚当夏娃说你们不可吃，吃的日子你们必须死。所以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这个邪魔就是给天主作对，就告诉这个夏娃是你不一定死，你未必死，你不会的。所以我们知道当时你说他吃了吗？在这个第五节，天主知道你吃的日子，你的眼睛就明亮了，你们辨如神能分别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又能加增智慧可爱，就摘下那果子来吃了，并且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所以在这里我们发现亚当夏娃就受到那个蛇的引诱，然后怎么样吃了那个棵树上的果子，吃了果子怎么样，吃了果子我们知道他是违背天主，在这个二章的时候他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在这里他吃了之后，第七节说二人眼睛就明亮了，这才觉得自己赤身，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他死了吗？他也没有死，对吧？他没有死。你说他没有死，我们知道在这个属灵方面他死了，在这个灵里面他死了。为什么呢？在二章他可以跟天主在一起，可以聊天，可以跟天主说话呢，可以天主耶和华一起在园中行走啊。在三章不行了，为什么？在属灵方面他已经死了，他是不，我们知道这个罪已经加入这个世界，罪与天主隔绝了。我们知道在三章最后天主把他赶出了伊甸园，不叫亚当夏娃，赶出了伊甸园。我们说人是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罪从亚当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罪中，我们人都是活在这个罪中。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五章，这些经文非常有名的，五章的十二节，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这救主世上有罪是从一个人起的，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人人都有死，因为人人都有罪。所以在这里我们在这能看到这个他从一个人起的，从亚当起的，然后人人都犯了罪，所以于是人人都死。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当时他吃了之后他的肉体没有死，但是他属灵方面已经死了，他不能和天主沟通。我们知道从此亚当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他还活在了不顺服天主的情况之下，对吧？我们说这个他离开了伊甸园，他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个亚当夏娃也是从那时候也开始违背天主，他是离开伊甸园他就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还有呢受到魔鬼的影响，还得受到肉体的影响。所以我们说世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是世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给每一个人有很多很多的压力，世界给每一个人不让人顺服耶稣基督。你说为什么呢？你看在你要看福音书，你发现耶稣基督他不属于这个世界，世界同意的东西耶稣基督在这方面他不会和世界是一样的，他的思想也不会同意我的思想，我在想什么 圣经说你这样想错了，你这样想是有罪的，你这样想是违背我的话语。我说我那样想，但是我们知道圣经是真理，对吧？我们人的思想是有问题的，我们知道人生活在这个罪中，人是出生的时候就学会违背，就学会不顺服，对吧？我们都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们对我们的父母也是同样的。我们从小时候我们没办法，长大我们学我们怎么不顺服他，我们有我们的思想，我们人就是活在这个不顺服的光景当中。我所以说天主告诉我们，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八章，约翰福音的八章八章的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八章二十三节，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在这里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是从下头来的，我是从上头来的。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从上头来的，他说你们是属这世界的，我不是属这世界的。所以我们发现你这个进教会听讲道啊，你会发现教会的牧师讲道的时候和我们讲的和我们的思想是完全有不同，肯定是不同，因为这是天主的话语，不是我们自己的话语。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要明白，基督徒还有的圣经写的完全反对我们的思想，完全反对这个属世的东西。我们知道这个，你发现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他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呢你发现圣经写的和我的思想和我的逻辑方式也不一样的。所以我明白天主的话语是真理，对吧？我们知道我们从前我们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我第一次去我们的教我们老家的教会的时候，发现那个牧师讲道，我觉得听众很没有意思。后来呢是他们用一个奇怪的方法，是这个讲完道叫人都跪下来祷告。我记得有一个我一个朋友，我记得很清楚的，他们用的方法是必须跪下，你信不信你也得跪下祷告。但是有一个我的朋友呢，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他就非常调皮，然后呢就是那个就是经常在教会里帮忙的那个人呢，他就把他摁到那儿，叫他跪下，跪下之后他又站起来，那个人又把他摁下，叫他跪下。我其实那种做法也是没有用的。我们知道他是对天主的话语有反对的，我们知道他对耶稣基督是有反对的，我们知道是这样。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是这样的。其实人都是一样的。你说这个撒旦诱惑这个亚当夏娃，撒旦你用的方法是什么？当时在伊甸园用的是谎言，就骗他未必死。你说今天呢他也是同样的，他用的方法不会改变的。你看一下约翰福音的八章四十四节，这是耶稣基督跟那些犹太人告诉那些犹太人那些犹太教的人告诉他们是怎么样的。圣经说，你们是从你们的父魔鬼那里出来的，你们喜欢顺着你们父的私欲行，他本来是杀人的，不受真理，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他说谎言是从自己情欲里说的，因为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在这里为什么说这个？在这他给犹太人耶稣基督给犹太人讲道，那些犹太人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就是他的子孙。后来耶稣基督告诉他们，在属灵方面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为什么？亚伯拉罕听从圣经的话语，后来他就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后来耶稣说你们顺服你们的父，你们的父是什么？你们的父是魔鬼，然后说谎言的是撒旦的，是那个犹太人告诉他们说他们是不信他的。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对他们非常直接的说，他说你们是撒谎的，你们是随着你们自己的情欲说的，你们在属灵方面，在肉体方面你是从亚伯拉罕来的，但是在属灵方面，在信靠耶稣方面你还没有信他。他说你这在灵里面是不一样的。他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肉体是生来是不顺服天主的。你说为什么呢？你要观察一个动物，你会发现他们的所作所为怎么样，就像也可以说一个动物也是同样的。一个小狗它会怎么样？它生来就会咬，对吧？一个羊呢它生来会要吃草。 所以是不同不同的方法，不同不同的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比喻我们的罪也是同样的，罪人的行为是什么？罪人的行为就是生来就会犯罪，生来就是要违背，生来就是要违背天主的。所以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说，我生下来是有过的，我在母怀里的时候就是有罪的。所以我们人生下来是有罪的，所以孩子常常违背父母，这个是他们的本性，这是本性，这是圣经说的他们的本性原罪。他们会出生的时候，他们会有一颗愿意犯罪的心，所以我们知道是这样的。看一下诗篇的五十八篇，诗篇的五十八篇，诗篇的五十八篇第三节，诗篇的五十八篇第三节，圣经说，作恶的一出娘胎便背道理，离母父便离道说谎。他说这个作恶的，他的意思是作恶的一出娘胎怎么开始背叛真理，还是离母父便离道说谎。这是我们可以说实话，我们人都是这，都是一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什么这个人和那个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二章也提到，他我们也从前也都在什么其中，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知道罪时来的罪加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堕落。我们知道这个，他说罪人会犯罪的。一个人迷失的罪人，他活着是为了什么？他活在这个世界上，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但是他无论他做什么，也不会满足天主的标准。他是天主所怒的。圣经说，这个我们从前都在其中，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身心的意见而行。我们别看我们基督徒，我们从前也是那样的。我们从前也是顺服空中掌权的首领，顺服魔鬼撒旦，随着这今世的风俗，他本为天主所怒，和别人一样。你说这个，有的时候你看一个基督徒，他是这样的，有些人会看一些基督徒，看他们的外表，说这个人不像基督徒，为什么？他做的不太好。但是我们知道他是信主的，但是有一些我们也敢承认，有一些这个不是基督徒，他们做的也挺好，对吧？有的时候他们做的是比这个基督徒做的还要好，他做一些善事啊，但是我们知道善事不会达到天主的标准，这是我们很清楚的。我们知道这个从前都在这个罪孽当中，都是天主所怒的。看一下约翰福音三章，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信子的人主不定他的罪，不信子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不信天主独生子的名。还有看一下三十六节，信子的必得永生，不信子的不能得永生，天主的震怒常在他身上。在这里我们看到很清楚，对吧？他说这个不信子怎么样，他说是被天主所怒的。他说一个基督徒从前怎么样，从前也是被天主所怒的。在这里保罗就提醒以弗所教会，他说你们从前也在罪恶当中，你们从前怎么样，像死人般在这个属灵方面你们也不懂啊。他说你们从前也是随着今世的风俗啊，按这个风俗的形式呢，还有呢，从前你们也受到这个魔鬼撒旦的引诱啊，跟着他走啊。还有他说我们从前都在其中，他也包说他自己也是在其中，他从前也是那样的。他说从前被天主所怒，我们知道这个是罪加入这个世界，罪我们这个出生的时候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罪人，我们生来就是犯罪，我们生来像这个亚当夏娃一样，我们生来开始违背天主，这是我们的本性。他说我们从前都在其中，所以罪为我们做的事情是这样的，我们犯罪违背天主，罪是有公价的，会受到审判的。罪为我们做的事情，第二我们说天主为我们做的事情，第二我们说罪为我们做的功，还有第二天主为我们做的功。看第四节， 然而天主的怜悯甚是丰盛，他疼爱我们，一到极处，我们正在罪孽里，如同死人一般，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乃是赖恩得救的。主又因基督耶稣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因基督耶稣向我们所发的仁慈和丰极圣的恩典显明给后来世世代代都晓得。在这里我们知道，在二章的第一到第三节，我们发现这个消息怎么样，是我们提到罪，我们都不好意思，我们都是罪人。我有的时候我们说这是一个坏消息，你发现下面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他说耶稣基督，他说要将因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发的仁慈和他极丰极圣的恩典显明给后来世世代代都晓得。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我们要明白一点，一个基督徒信靠耶稣基督并不是他是好人，应该是他是一个坏人。为什么呢？他说你是本乎恩，天主就赐给他这样的恩典。他说因着信，这不是由自己，不是我做得好才能作为基督徒。他说是耶稣基督白白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他说也不是靠着功劳，功劳是什么？就是所做的，对吧？他说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能夸我们是好人呐，我们应该夸耶稣基督，对吧？我们夸耶稣基督的恩典，这是应该的。圣经在另外一个地方告诉我们，基督徒所夸的就是信靠耶稣基督，就是信靠，承认罪悔改，认耶稣为主，就这么简单，称为基督徒。他也不是靠着功劳，这样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自夸，不能夸我是个基督徒，我是好人呐，不是的。我们是靠着耶稣的恩典，耶稣白白把的恩典赐给我。就像是别人送我一个礼物，一支笔，送给你的时候，你愿意要吗？一个基督徒就是白白的接受，哦，我愿意要。另外一个人说我不要。天主给我们的恩典就是这样的，白白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天主为我们做的工是什么？天主爱我们，对吧？在四节他说，然而天主的怜悯是极甚是丰盛，他疼爱我们。我们看到天主爱我们，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在罗马书第五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就是知道天主爱我们。在第五节他说，我们正在罪孽里，如同死人般，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乃是赖恩得救的。我们是靠着耶稣的恩典信靠他得救的。他说我们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说这关于这个复活，我们要说一些事情。我们说复活在圣经中，我们能看三个人是复活的。我们看一下，看一下路加福音七章，路加福音七章十一节。次日，耶稣往一座城去，名叫拿因，有许多门徒和许多别人与他同行。就进城门，有人抬着死人出来，那死人的母亲只生一个儿子，并且是寡妇，又有城里许多的人和他同行。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说不要哭。就进去用手摸棺，抬的人站住了。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死了，对吧？一个寡妇的儿子死了，死掉之后，你发现在十三节他说，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说不要哭。就进去抬着人站住，耶稣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在这里这个人复活，耶稣做什么事情吗？耶稣就说，对吧？说少年人，我吩咐你起来。耶稣就说一句话，他就起来了，他就从死里复活了。再看一下八章的四十九节，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说，你的女儿死了，不要劳动夫子。耶稣听见就说，不要怕，只要信，你女儿必定得救。就到了他的家，出了 除了彼得、雅各、约翰和女儿们的父母，不许别人进屋里去。众人为这女孩哀哭，耶稣说，不要哭，她不是死，是睡着了。众人知道是已经死了，在这里很清楚她已经死了。54节，耶稣叫众人出去，拉着女儿的手大声说，还得说对吧，说女儿你起来吧，她的灵魂回来就起来了。耶稣吩咐给她东西吃。所以在这里看到她也是这个她的女儿也是从这个死里复活了。她明明是死了，然后耶稣说一句话她就复活了。看一下约翰福音11章，看一下43节，约翰福音11章43节，说完就大声呼叫说，拉撒路出来，那死人就出来了，手脚裹着布，脸上包着帕子。耶稣说，揭开叫他走。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拉撒路是已经埋到坟墓里几天呢？4天了。结果怎么样？结果这个耶稣到的时候，就说这个拉撒路，叫他拉撒路从那个坟墓里出来。拉撒路怎么样？就出来了。我们看到什么呢？耶稣是一个从叫着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他就说话，对吧？他叫说话。你说你，我们知道当时呢，他是在肉体方面复活了。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他说这个，以弗所书的这个，在这个以弗所书第5节和6节，他说我们正在罪孽里，如同死人一般。他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乃是赖恩得救的。主又因基督耶稣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说这一个罪人怎么样？他说这个复活了。我们知道当一个罪人听到天主的话语的时候，信靠他的时候，在一方面他的属灵方面也复活了。我们知道这个在耶稣在这个世界上叫那些3个人都从死里复活，但是我们今天我们信靠，我们活着人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我们属灵方面复活了。什么意思？我们信靠耶稣那一刻，我们的灵就复活了。复活做什么？我们可以和天主沟通，我们可以看他的话语，我们可以向他祷告，可以向他祈求。所以说我们说罪人复活的时候与这天主，他说与基督一同复活，我们是靠的恩得救的。我们信靠耶稣，我们信那一刻，我们的属灵方面我们复活了，和耶稣沟通了。在第6节，他说主又因耶稣基督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和他享受所有的荣耀。你看一下这个拉撒路复活是怎么样的。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再看一下12章，约翰福音12章，约翰福音12章，逾越节前6日，耶稣到了，第1节第2节，耶稣到了伯特尼，就是拉撒路死了，耶稣叫他复活的地方，在那里有人给耶稣预备筵席，马特伺候，拉撒路也在坐席的人之内。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和耶稣基督坐在一起，对吧？和耶稣在一起坐席，在一个筵席上，怎么一块吃饭？你说这个非常有意思。你能看到今天以弗所书保罗也提到了，他说什么？他说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在第6节他说主又因基督耶稣叫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说我们今天我们信靠耶稣的人，我们属灵灵复活了，我们这个灵可以和耶稣沟通，我们可以享受他的荣耀，和耶稣基督同在。所以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这没有信靠耶稣基督，我们万万想不到我们和耶稣基督一同同在，我们和耶稣基督在一起，我们看他的话语，我们说我们向他祷告啊，我们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对吧？他说要将他因耶稣基督向我们所发的仁慈和他极丰极盛的恩典显明给后来世世代代都晓得。他说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和耶稣基督同在一起， 人没有信主，人说感觉不到，但是他心靠耶稣基督，他在属灵方面和耶稣基督在一起沟通，向他所有的荣耀，他说怎么显明给后世世代代看，他说这恩典是非常丰盛的，人很多人不知道。我们知道这个救恩不是我们人做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在十字架上钉死了，埋葬了之后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基督做成这些事情，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说什么已经成了，完成了这些事情，他就被钉死了，对吧？他钉死的目的是为了我们所有人的罪，为了你的罪，为了我的罪，为了天下每一个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上，被埋葬三天后他从死里复活了，这个也叫福音，这个也可以叫天主给我们的恩典，耶稣基督白白地赐下这样的恩典，我们不用花任一分钱可以得到这个恩典，是白白赐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礼物，所以天主为我们做的事情。第三，我们看天主叫我们做的事情，看二章，看看以弗所书二章，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知道刚才我们已经提了，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恩典，是白白接受这个礼物。第九，他说也不靠着功劳，这样才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知道信靠耶稣的人没有任何自夸的。我们说耶稣基督叫我们做的事情在第十节，我们为天主所造，是在基督耶稣里被造的，叫我们能行他所预定我们应当行的善事。他耶稣基督叫我们行善事，我们说信主信靠耶稣基督是一个开始，对吧？是一个开始，是一个新的生命出生了，就像尼哥底母是你必须重生，你如果重生了你才有开始，没有重生你没有开始。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信主是一个开始，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他说，凡有新在基督里的便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所以基督徒信靠信耶稣那一刻是一个开始，开始是了怎么样，他说旧的事情过去了，一切都更新了。以前保罗说他从前都在其中，他保罗说从前他在追求什么，追求这个今世的风俗，在这第十节他说叫怎么叫我们所预定当行的善事，他的意思是从前我们知道，你要看保罗的故事你发现从前他就逼迫基督徒逼迫教会了，最后信靠耶稣了，怎么样到处传福音，到处去讲道，去很多地方建立教会，我们知道这也是保罗他自己做的事情。我们说信靠耶稣基督也是同样的，我们一切都更新了，旧事已过，一切都更新了，一切都是新的了。我们信他的时候那一刻是一个开始，还有呢我们还有往前走的路，我们应该学习耶稣的模样。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说就预先定下学他儿子的模样，学习耶稣基督的模样。我们信耶稣了之后我们开始模仿耶稣基督，我们看耶稣所做的事情我们也应该做，对吧？我们脱去从前的行为，我们开始脱去从前的行为。看一下以弗所书四章他其实还提到了这个事情，四章的二十二节，去掉你们从前的行为，脱去旧人，就是被诱惑人的嗜欲的败坏，将你们的志气改换一新，都应当有新人的样式，这新人是照着天主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看提到吗？他新人是照着天主造的，照着耶稣基督造的，他说叫他又造的什么，有真理有仁义，我们的真理就是天主的话语，对吧？他有仁义和圣洁，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的地位是改变了。从前我们是随从这个今世的风俗，今天呢，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了之后怎么样？我们的地位改变了，我们开始行善事啊，开始知道怎么爱人呢、啊，还怎么给别人传福音呢、啊？我们不应该这个求天主的事情，求天主的喜悦。但是现在很多基督徒也是轻看这样的地位，他们觉得我们基督徒的地位和善事，特别是行善，他觉得我们不重要。他为什么呢？我们得救不是因行为得救的，他说这对吗？非常对，但是他觉得行为是这个非常恶的一件事情，这是完全错误的观点。他告诉我们二节，他说你要 应当行善事，我们应该做天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不要轻看我的地位，你也不要轻看你的地位。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不要轻看你，你知道你是耶稣的门徒，你应该学习耶稣的样式，你应该所做的像耶稣基督爱人一样，爱你的家庭，爱你的孩子，爱你的丈夫啊，这些都是你应该学习耶稣基督的样式。我们不要轻看你的，不要轻看每一个人，不要轻看你的地位，你是信靠耶稣基督。马太福音第五章十六节他说，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应该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如果一个人看到我，应该说这个人是个基督徒啊，他看他所做的不一样啊，和别人的有区别呀。我们都应该追求这样。我们知道人是每一个人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们应该追求这样，应该把荣耀归给天主。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第八节他说，天主能将各样的恩多多地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多行各样的善事。哥罗西书第一章第十节他说，叫你们所行的都合乎主，都蒙主喜悦。所以我们应该蒙天主喜悦，这是应该的事情。帖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他叫服侍天主的人得以成全，练达能行各样的善事。在这又提了，在提多书二章十四节他说，他为我们舍身舍己，是要使我们脱离诸般罪恶，也要洁净我们，做他的选民，热心为善。所以天主叫我们做的事情，天主叫我们做的事情是做善事，爱人，行出来他让我们做的事情，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行的事情。我们知道信主是一个开始，我们要脱离从前的行为，要这个做这个荣耀天主的事情，这是我们应该看到的。所以在这三件事情，我们发现最为我们做的功，我们从前都是一样，我们从前就顺服这个空中掌权的，顺服魔鬼撒旦，顺服今世的风俗啊，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啊，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那样的。最为我们做的事情非常可怕，是带着败坏，带着毁灭，带着伤害，这些都是有的。所以最为我们做的事情非常可怕的。然后我们说，天主为我们做的功，天主爱我们，天主白白地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信靠他。我们没什么都没做，他说你们得就是本乎因着信，不是你们自己，乃是天主所赐的。天主爱我们，白白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天主为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奇妙的，所以我们可以信靠他，白白得到这个恩典。天主还叫我们应该做他喜悦的事情，做善事，让我们行出来。最重要是我们先信靠他，我们必须一步一步来，我们不会这个我只做这个不做那个，我们必须信靠他，信靠他了之后才做他喜悦的事情。如果没有信靠他，我们不会做他喜悦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呢，有的时候在这个世人当中，他们会说我们可以做这个基督徒那样做吗？他肯定做不了。为什么呢？他没有信靠耶稣基督，他会这模仿一段时间，他会自己放弃。特别有这样的很多很多这样的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他们说我要愿意做个好人呢、结果做一段时间他自己放弃了，不做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自己他也不知道。我们明白，如果一个人不信靠耶稣基督，他做不了耶稣基督让他做的事情，这是肯定的。必须信靠他，才能做天主人喜悦的事情。